佛教的大师们为着要把佛教在中国能够生根，就有所谓格义佛教的时期，叫做荣寿。荣寿呢，就是格义佛教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解释佛经的道理。最明显的就是以中国人最强调仁义礼智信来解释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不杀盗淫妄酒，用中国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思想，以便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第三个时期就是大量的译经翻译，翻译经典。古时候的翻译经典都是由国王出面，由国王出面，或者是有贵族有钱人翻译经典的时候，都是几百人的，四五百人，都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学者文学家。这个是译经，去大量的译经翻译。来到了隋唐，中国的佛教各个宗派纷纷成立，这个就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有了中国大圣的八宗，因此中国的文化跟佛教思想就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印度佛教的养分，因为中国佛教自己已经独立了，自己已经独立了。这跟南传佛教不一样，因为南传佛教本身没有自己的文化，就全盘接受印度的佛教，就保留到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改变，200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中国佛教已经经过一番的荣寿易经宗派的成立，就有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来到宋朝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又进一步的演进，那叫做三教融合，儒儒家、释佛教、道家、儒释道这三家融合的时期，是从宋朝，宋朝已经是在第14世纪了，到第15世纪、16世纪，宋朝、明朝，中国的思想主流呢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我们所熟知的所谓理学家，宋明理学。而慢慢的，在这个同时呢，佛教的修行就强调了禅净双修，禅宗还有净土双修。这个跟印度佛教是不一样的哈，跟南传佛教是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很重视融合的思想，禅宗和净土的思想本来是完全不同的。禅宗的修行是完全讲心地法门，此事就要开悟，打断一切的妄想。而净土的思想，尤其是他方净土的思想，强调阿弥陀佛的他力，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求在此世开悟，只求在临终的时候一心不乱执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由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众多菩萨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所以基本上这两种思想是不一样的，当然净土里面也有唯心净土的思想，唯心净土的思想是源自于维摩诘经，或者是圣满夫人狮子吼所说经，是 这个是唯心的净土，心净则国土净。可是中国因为战乱的关系，因此民生凋敝，很多人没有办法安心的修行，他方净土的思想就兴盛起来，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禅和净的思想本来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中国人却有办法让它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光明山普济禅寺，普济禅寺应该是禅修为主的，可是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念佛的法门，当然南传北传的法门也都有，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心胸开阔，在其他地区是看不到这种样子。这个就是禅净双修的时期，因而脱离了印度佛教的色彩，为印度大圣中期以前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刚刚提到隋唐，中国的佛教已经自己成立了，因此翻译经典就比较少了啊。在唐朝除了玄奘大师翻译唯识学的经论以外啊，其他就已经不多了。来到宋朝以后，基本上都已经不再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典了，只有非常少数的。所以说中国佛教的内涵是什么？印度佛教大圣中期以前的思想，再加上中国文化的融合。至于藏传佛教，因为西藏是一个游牧的民族，没有文字，文化非常的低落，当佛教传入的时候也是全盘的接受。藏文是为着翻译佛经而创造出来的，是西藏国王为着翻译佛经为西藏文，因此才依据梵文而创造出西藏文。所以说藏文基本上如果学佛人来读的话很简单，因为藏文的内涵都是佛教的思想。西藏的文化非常低，是游牧民族，全盘接受印度的佛教思想，还有印度教有一些密宗的修持法门在内，同时它本身也有原始的宗教，叫做本尼忍，是属于萨满教的一种。萨满教是什么教呢？是从西伯利亚一直往西到中亚、西亚，往南到西藏这一大片土地的原始宗教，这个叫萨满教。这个萨满教就有很多鬼神的色彩，有很多迷信的色彩，这些呢都被西藏佛教吸进去了，当然是附加于佛教的思想。我们简单介绍南传佛教的宗派，它是属于上座部的一切有部同业系，非常的复杂啊。佛教首先是上座部和大众部，中国的佛教基本上是大众部，因此中国佛教跟南传佛教就不一样。而南传佛教是属于上座部，其中有十个派别，最大的一个派别叫做一切有部，一切有部里面又有一个小的派别叫做同业系啊，这个是南传佛教，整个南传佛教国家都一样。斯里兰卡目前有暹罗系 缅系蒙系三大传承，他们叫做提尼卡亚三个传承。为什么？因为斯里兰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也就是他的佛教曾经消灭过，而他们的国王跑到泰国，迎请泰国的高僧来到斯里兰卡重新传戒，重新恢复佛教，因此叫显罗系。再来呢，他们的国王也曾经到缅甸、上缅甸和下缅甸去迎请大师到斯里兰卡传戒，因此就有了上缅甸系的佛教和下缅甸系的佛教，这称之为缅系和蒙系。所以诸位到斯里兰卡去可以发现，斯里兰卡的僧王有三个啊，一个是属于显罗系，一个是缅系，一个是蒙系。缅甸的佛教有缅系和蒙系，缅甸的佛教非常的早，据说缅甸人说佛陀开悟之后有两个商人要回家，途中就遇见了佛陀，供养佛陀的这两个商人就是缅甸人啊，就是缅甸人。因此他们说在佛陀的时代缅甸就有了佛教，后来历史的发展有上缅甸跟下缅甸之分，这称之为缅系和蒙系。泰国的佛教比较晚，比较晚，大约是十二世纪才有。当然泰国人也自称他们的佛教在佛陀的时代就有，那时候称之为金地，黄金的金，土地的地。金地到底在哪个地方，历史学家考证不出来。有泰国人说金地就是在泰国，马来西亚人说金地就在马来西亚，缅甸人说金地就在缅甸。总之金地大约是一大片的土地，这一大片的土地很早就有佛教了，已经2000多年了。泰国虽然说他们也是金地，可是呢文字上没有记载。我们文字上可以晓得泰国的佛教大约是第十二世纪开始才有佛教，那时候主要是由斯里兰卡传到缅甸传到泰国的，慢慢发展出来的，叫做大宗派，大宗系，马哈尼嘎亚，马哈尼嘎亚。一直到距离现在200多年前，现在泰国的王朝叫做曼谷王朝，国王是拉曼九世，他的祖先拉曼四世就是第四任的曼谷王朝的国王啊，曾经出家27年，是一位高僧，是一位高僧。他眼看着当时泰国的和尚纪律废弛，因此他自己创立一个宗派，严持戒律，要求戒律。这个宗派呢叫做达玛尼嘎亚，中文叫做法宗系。所以大宗系是他们古老的宗派，已经700-800年了，法宗系才只有200多年。目前泰国的出家众1/3是属于大宗系，1/4是属于法宗系。法宗系基本上是泰国皇朝的贵族出家的，贵族出家就法宗系。目前的泰皇还有僧皇，泰国的僧皇历任的僧皇目前都是由法宗系所担任，因为他们是贵族的，因为 僧皇跟太皇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僧皇是由太皇所任命，当然僧皇也要是太皇的国师。泰国的佛教影响到柬埔寨和辽国，柬埔寨和辽国。南传佛教的特色，第一个，各国之间互动频繁，互相增长。从历史上看来，当斯里兰卡的佛教灭亡的时候，泰国、缅甸的高僧就到斯里兰卡去重新建立僧团。当泰国没有佛教或是没有高僧，缅甸的佛教衰落的时候，而正好斯里兰卡的佛教很兴盛，他们又到斯里兰卡去迎请高僧来泰国或者是缅甸重新建立他们的僧团。